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夏季到来，又到了澳大利亚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。那有着水果钻石之称的樱桃，色泽鲜艳，酸甜可口。那在我们纵享美味的背后，您可知道农户种一棵樱桃树要花费多少精力？种樱桃从挂果到果实成熟有多难？今天吴英就采访到了一位在新州靠近首都领地的小镇，叫做 Young 这个地方种樱桃的华人夏富杰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樱桃好吃树难栽的亲身经历。夏富杰呢，尽管是出国多年，但说话依然带着浓浓的河南口音。所以在节目里，为了让听众朋友都能够听懂他说的话呢，我就来做一道翻译，给他的回答配一下音。我们大大小小包括老的年轻的种的树有4000多棵，樱桃树的品种不一样，种植的方式不一样，都有很大的区别。
种植的方式不一样，都很有很大的区别啊。
夏富杰4年前在Young接手了一个名叫 Rosemont 的樱桃园，里面种了将近10个品种的樱桃树。那按照老夏的说法呢，他的樱桃园不大，收获的时候一年只要雇10几个采摘的工人就可以。而大的樱桃园摘果子的时候，光背包客就要雇200-300人。
我们樱桃呢出来之后，加工了之后就送到。
我们樱桃出来以后加工了就送到悉尼。你知道悉尼有一个很大的水果蔬菜市场，叫做 Flemington Market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送到那里的水果商，他们帮我们销售，我们付给他们15%的 commission， 也就是佣金。我们大量的樱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卖给他们的。今年因为气候适宜，澳大利亚的樱桃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。老夏夫妇辛苦工作了一年，满以为可以有一个好的收成，但是没想到临近采摘却接二连三地遇上了意外。
今年的樱桃呢，刚开始大家都认为
今年的樱桃刚开始大家都认为今年雨水比较多，樱桃应该不错。但是就我们家来说，正好摘樱桃之前下雨了，下冰雹了，所以说樱桃损坏的比较多，质量比较差。今年摘樱桃之前，大雨、冰雹还有鸟造成损坏的樱桃比较多。摘樱桃的人摘的时候顾及重量，因为他们是按照公斤来算钱，所以不好的包括废品什么都给你摘上，这样加工起来的费用就很高，有的时候加工以后卖出去甚至都是赔钱。所以我们如果算到要赔钱，索性就不摘了，就放在树上让它烂掉。因为你摘的越多赔的越多，那我们就不摘了。
因为你摘的越多赔的越多，那就不摘了。
那你们今年这样损耗的多吗？
多啊，
多。今年就在大概12月11号，我估计摘下来70%都是坏的，所以现在就不摘了，损失的很多。所以说废品率是很高的，因为下雨了，冰雹打了，鸟又吃了，一下雨樱桃坏了就一点都不行了，只要鸟啄上一口那就是废品了。樱桃只要稍微有个伤疤就变成废品了，掉下来也不行了，废品率非常非常高，不是我们一家，好些家都是这样的。
废品率非常非常高，不是我们一家，好些都是这样。
那作为在澳大利亚圣诞节的象征性水果，樱桃一直是人们在圣诞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水果之一。然而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水果的流通不畅，跨州运输、跨国出口都遇到困难，就造成了本地樱桃积压，卖不出好价钱。而对于老夏一家来讲，更加祸不单行的是在今年樱桃采摘的时候，他们家的冷库坏了。 还是有朋友在堪培拉组织了华人通过微信去团购，才帮他解决了一部分的燃眉之急。老夏说，通过社交网络发展社区社群的水果团购，让农场直达卖货这样一个模式呢，还是刚刚兴起。尽管在未来可能有相当的潜力，但是眼下他觉得这样能够卖掉的樱桃实在是量太少，因此不足以成为稳定的销售渠道。
特别咱们华人呢，微信啊，微信群用的多。再一个呢，
通过微信群，特别是咱们华人有一些，他们直接到了樱桃园，用批发价买了一大批樱桃回去了。
我在墨尔本，
比如说到堪培拉、到悉尼，他们就放在微信群里挂着销售。他们来之前先在微信群里发一下，搞清楚每个人要订多少，然后直接来园区买樱桃，这样买的就比较新鲜，价格也相对比较低。如果你樱桃园里某个品种相对集中一些，这个品种的树木种的比较多，收获的时候一天采摘下的量很大，所以如果要全通过微信群来销售，肯定是不可能都卖出去的，没有一家给我买那么多，所以主要还是在加工之后销售到悉尼的市场，就这样。但是今年因为种樱桃的比较多，价格有所下降，所以这个利润基本上就很低很低了。
所以说这个利润就基本上就很低很低了。
那我问老夏，他有没有考虑过开放果园，让感兴趣的人自己来摘樱桃，搞一些像农家乐那样的旅游项目，通过第三产业的方式增加收入呢？他回答我，
我每年都欢迎这个来自己来摘樱桃啊，但是这个呢，
我每年都欢迎游客自己来摘樱桃，但是说老实话，比如说有旅游公司组织一次来个一二十人，大家主要都是来玩的，来照照相，摘几个果子尝一尝吃一吃，他们摘了几公斤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。再一个，如果你一开始就让他们这里摘一个那里摘一个，摘了之后真正来摘樱桃的工人那些 picker 就不高兴了，因为游客乱七八糟的把大的都摘走了。那如果是工人摘过以后再让旅游团去呢，游客又会嫌樱桃小比较差，也会比较难处理。再一个，你如果让游客自己去摘，好些人不会摘，把我们的树枝给折断了，明年就没樱桃了。所以现在虽然有好些樱桃园开放，但情况确实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好，让游客摘了就行了。其实这些人自己来也摘不了多少樱桃。
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明年有什么方法，或者是有什么做一些计划，能够尽量减少一些损失，增加一些利润呢？
这个就是应该说，樱桃园的这个第一产业农业还是
应该说樱桃园第一产业农业主要还是靠天吃饭。当然如果樱桃园搞得好了，可以像种蔬菜一样搞塑料大棚或者是玻璃屋，但你要是搞这些呢，投资会很大，得要考虑投入产出。在澳大利亚我看到比较大的樱桃园很少用这种方法来搞，没有办法，你下冰雹了，刮大风了，下雨了，樱桃都会损坏得非常厉害，哪怕不下雨就刮风。上次刮风的时候，大概风速刮到每小时40公里以上，樱桃就都要损坏。因为一刮风了，樱桃会相互撞击，只要是一膨胀，它就坏了。
嗯，哇，这听起来真是很娇贵的一种果子。
这个樱桃确实是非常娇贵。
樱桃确实是非常娇贵的，稍微一撞击，两个樱桃一撞就有伤疤，有伤疤了呢，就是废品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六播出的《我们的故事》，我是主持人吴英。今天给大家采访的是一位在新州靠近首都领地的小镇叫做 Young 这个地方种樱桃的华人夏富杰，他分享的是自己樱桃好吃树难栽的亲身经历。那来澳大利亚已经18年的夏富杰告诉我，在4年前搬到Young接手现在的樱桃园之前呢，他的专业其实是铁道车辆。 他在大学里教过书，做过研究，也做过咨询工程师。后来临近退休，他和太太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生活，体验一下过日子的不同方式，再加上比较看好果园资产的增值前景，所以呢，才跨界当起了樱桃果农。
以前我是做研究工作的，
以前我是做研究工作的，快退休了，想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种种樱桃看看，不想在大城市里那么吵闹。到这儿以后，这边的人非常好，非常热情，非常帮助人。我有什么问题了就去问，因为在这里种樱桃的非常多，有大概80多家樱桃园，我不管请教谁，他们都非常热情的帮助，这样就做得还可以，我们的樱桃种的应该还是可以的。
种樱桃应该算可以。
从研究铁道车辆到种樱桃，虽然后者只做了4年，但老夏说他上手其实挺顺利的。
没关系，我小的是农村的，从小就
没关系，我小时候是农村的，从小就对这方面果树啊什么还是有些了解的。再一个，我学的是机械工程，所以对拖拉机各种机械还是比较了解的。
所以基本上您觉得上手还算比较快是吧？
我认为还是没问题的。
我认为还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各种设备机械它肯定经常有一些小问题，你得要自己会修会处理。
会处理呀，对吧？
那你们接了这个4年，你觉得大概多长时间开始上手的？
1年多就可以了啊。
只要1年多，其实这些树只要你勤奋努力，做事认真，都没什么难的。今年澳中两国关系不睦，澳大利亚的很多农产品，包括葡萄酒、龙虾、牛肉、木材、大麦等等的出口呢，都受到了影响。不少产品，尤其是生鲜的水产品，只能够转成内销，价格也是大跳水。我问老夏，今年澳洲的樱桃价格相对便宜，是不是也是因为出口受阻呢？他告诉我，
这个出口是肯定影响，但是你说前几年是销往中国的，我认为是不对的啊。
这个出口肯定是受到影响的，但是你说前几年是销往中国，我认为是不对的，因为中国前几年对于樱桃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就是他害怕会有昆士兰果蝇夹带在里面进入到中国市场，所以他们对于樱桃处理题的要求比较苛刻，就是说你必须处理的方式要很严格，这样真正能够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很少，基本上是没有的。我知道我们第一年接手的时候，有一个做樱桃出口的人，他是把樱桃出口到香港，然后再通过香港卖到内地的。那真正直接出口到中国呢，大概是从去年开始。去年经过谈判，中国放松了对于昆士兰果蝇处理方法的要求，开始用烟熏法就可以了。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因为去年比较旱，所以基本上出口到中国的很少，但是大部分都出口到了东南亚，比如新加坡、香港，因为香港和新加坡是城市，对于果蝇不是那么害怕，所以就没有关系，对于昆士兰果蝇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，所以直接出口到香港、新加坡的量比较多。那其他呢，也有出口到台湾，真正出口到中国的前2年好像是没有听说过，但是今年因为新冠肺炎，所以出口方面我认为是比较受到影响的，所以今年的樱桃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国内市场，就造成了价格下降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再有一个是各个樱桃产区，当然样是一个主要的产区，新州的主要产区，但是维多利亚州也是一个产区。今年好像维州的樱桃大量到达悉尼市场的比较多，影响了价格，但是我觉得维州的樱桃吃起来口感没有样的好。谈起自己园子里种的樱桃树的品种，落下是一个一个如数家珍，什么各大之多的 Vista， 脆甜的 Runs、 Lapping、 Beans，还有早熟的 Supreme 等等等等。他告诉我，今年虽然他的樱桃已经差不多大部分都摘完，也已经卖掉了， 但他还在继续的忙着各种活计，打理果园。
现在我们冷库呢刚修好，我们这还剩下樱桃。
现在我们的冷库刚修好，我们这里还剩下一些樱桃在冷库里面，我们要把它给分拣出来。除了分拣，下面要做的工作还比较多。比如说今年雨水比较多，樱桃园的草长得非常深，割草要割一个多星期，用拖拉机来割草。今年草长得深到用拖拉机带割草机都很困难，割不动。
今年就本来就想着雨都比较好，就觉得应该是风调雨顺的一年，没想到。
对对啊，今年其实具体到每一家这个樱桃园情况不一样。
对，今年其实每一家樱桃园具体的情况也不一样。比如说因为夏天的雨跟冰雹，每家就是不一样的情况，并不是说你家下了他家也一定下。我们的邻居都没有下冰雹，就我们家下了冰雹，两家还离得很近，大概就3公里，他们就没下，而我们下了。再一个，他们在北面，我们这边下雨，大约5-6公里外那边他们就没下雨。今年相对来说是很不错的，因为雨水比较充足，去年是旱得很，把很多树都旱死了。今年的雨水非常好，但想不到摘樱桃的时候使劲下雨就没办法。今年的鸟还特别多，多极了，把樱桃都给吃掉了。
所以说这个每一年看来农民要操心的事情都不是一样啊。
对，不那么
一样。你看我们的邻居他们家是养羊的，今年受到中国形势也受疫情的影响，也可能是亚洲市场的羊毛便宜了，羊毛一便宜，养羊的利润就下降非常多。所以说不光是樱桃受影响，养羊也受影响。你像羊毛原来是大量出口到中国日本的，今年就不行了。我们的邻居说今年羊毛价格下降，让他们的养羊利润也降低了，都一样，反正第一产业受到影响都比较大。
都一样，反正第一产业都受影响比较大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今年好多人都在说啊，樱桃啊、龙虾什么东西价格都比较好，但是这个农民肯定就是或者是渔民啊，这个都是背后收入啊都要受到影响。有的人也想说啊，那我们能做些什么？也当然是自己保一下口福，当然也是对于农民啊或者是这种农户啊有一些帮助。那您认为有些什么，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我们？
这个确实是。整个来说，不管龙虾也好啊，这个食材，
这个确实是的。整体来说，不管龙虾也好，蔬菜、水果还有木材都属于第一产业。第一产业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，主要还是得靠政府，得有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。如果说没有这些支持，那么对于第一产业，不管是水果还是小麦，或者是其他药材种植业，农民有损失。每年都没什么利润可挣，大家就不搞这个东西了。但农业是基础，是吧？没有这些东西就会引起大的问题。所以说这方面我认为还是要靠政府，得要采取措施，有一些政治上的倾斜会比较好。要是没有这些东西，比如说今年我们肯定是没什么收入的，收入上肯定是负值。种樱桃要投入的很多，水电保险化肥农药都非常的贵，这样算下来，支出跟收入相比，投入大于收入，都是负值就不好了。每年都这样，大家就不种了，所以确确实实有这个问题。主要是需要政府方面的措施。你要是靠老百姓来，老百姓怎么弄呢？了不起就是多买一点澳大利亚的产品，但这也解决不了大的问题。跟中国的贸易不是说一个人就能解决的。我认为还是靠政府，靠这些领导人的智慧。跟中国的关系不好肯定是个问题，因为中国是很大的市场，大家都知道，搞不好跟中国的关系对澳洲的经济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，这不是咱们老百姓能解决的。关键要看领导人，要考验他们的政治智慧，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。
关键看就是领导人呢，这个就靠他们政治智慧了，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